好，当圣经讲说末世的时候，末世是几时开始？开始了吗？但圣经有里面好像讲的末世，有些时候很长的时候讲末世是讲到将来的事哦。所以到底末世是几时？有谁不赞同说末世已经开始的？或者说有人认为末世不是现在？好，我看看你们呢、啊。有到底有多少人说末世已经开始了？然后圣经里面有没有大量的经文讲到末世好像是指向将来？有没有？有。那到底要怎么解释？是现在呢还是以后？什么？啊。对。有些时候有可能末期跟末世是同一个字来的OK， 所以神学上就有时候有一些的字中文好像翻译成已然未然，你们有没有听过already and not yet， 是不是中文叫已然未然明白吗？所以末世确实在基督来的时候开始了，但是它还没有终结的时候要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就终结了 ，OK， 明白吗？好 ，OK， 我只是看看你们对这个的概念的理解啊。好，我们翻开我们的讲义啊，我们继续。我们上次听在第七页，我们祷告啊，主耶稣，谢谢你再次的召集我们一同来学习，求你赐福你的众仆人赐福我们每一位给我们智慧，给我们力量。给我们精神，也帮助我们在我们课堂上我们讨论问题的时候能够更仔细的把我们所需要的我们一起的进行讨论。求主你引导我们，赐福我们，保守我们，免我们的过债。谢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救主的名祈求，阿们。好，上一次你们还记得在旧约圣经里面他有讲到将来大卫要来啊，有没有？所以当圣经旧约讲到大卫要来的时候啊，我在这里要提醒你们哦，就是说有些时候我们讲字义解经的时候哦，就是说字面上的意思来解经的时候，我们未必是完全是一定是对的啊。就好像旧约圣经讲到要来的以利亚，以利亚是谁？耶稣说是谁？是洗约翰哦。然后在耶稣在登山变相的时候，有谁显现？以利亚和摩西，明白吗？但是耶稣说旧约圣经讲到那要来的以利亚是谁？是洗约翰。旧约圣经里面讲到那将来要来的大卫，当时那些先知讲那要来的大卫，大卫已经死了很多年了，所以不是说大卫将来要复活，明白吗？这些是预表论，所以解经不是这么简单的。解经你们要小心啊，不可以钻牛角尖呢、啊。有些时候不说哦，这个字义上就是这样，我就是这样认定的，不是。好，所以我再一次的提醒你们，你要小心一点，要好好的来看，可以吗 ？It's not so simple, OK? 好，我们先来看啊，耶稣基督他也是大卫的子孙，他就是那要来的大卫，但他也是那大卫的子孙哦，可以吗？好，以赛亚书九章六节到。九章六节到第七节的，你们念呢？
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定当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里平安，并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
好，在这里的时候啊，这个婴孩到底这个婴孩是谁？你不要这么快先了，这个婴孩到底是谁？因为这个的征兆是要给谁的？有可能是给亚哈斯的所以你们要知道，当然这一段的经文一定是在讲耶稣， 但不只是单单是讲耶稣。OK， 这段经文的终极的应验一定是耶稣，一定是耶稣，明白吗？打个比方，当神应许大卫的时候，将来他必有一个儿子要做王，要为他建殿。那一段的经文你一看就知道是应该是所罗门，但是你后来仔细的来看，又好像不是所罗门，好像是指向谁？耶稣。所以经文是可以双重应验的，或者多重应验 ，multiple fulfillment。Scripture can be fulfilled twice or thrice. OK， 经文是可以有多重应验呢。啊，在这里的时候，有时候我的老师，一些聚会的老师，他们是不接受这些东西的。啊，他们因为他们受了新派的影响，他们不接受这种的所谓的双重应验，不是，他们不接受啊。在这里的时候，这位的婴孩他被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谁的父？什么叫永在的父？这是圣子还是圣父？为什么他是父？
因为三位一体的
神。所以这个婴孩就是圣父，这个永在的父就等同圣父，是不是？
奥秘
啊，来。啊？什么？
国王。
啊？
一般国王就是会被别人称为父亲。
哦，厉害啊！你看查看是看注释书对。OK， 对 ，OK， 这是新译本祈祷本呢、啊？
新译本研读版。
啊 ，OK， 好，你们手中应该买一本哦，吗？新译本啊、你们有吗？
有。
啊，有啊，很好。OK， 这个有用啊，你们问会的时候有用哦、啊。因为有些时候我们是有点爱面子的，你知道吗？人家高速问我们问题，有时候答不出是有点辛苦的，所以带在手上 ，OK。所以这个永在的父啊、通常王都可以称为父，就是他是一个国的那个父的那种的概念哦。所以不是圣父哦，好吗 ？OK。所以你们不要乱讲先哦，先说哦、不知道的话啊、你们误会的时候说。我通常人家问我说我不知道的话，我说我不知道，你容我去查一查，容我去研究一研究，好吗？好，在这里你们讲错不用紧的，这里是我讲错啊、会比较严重啊，你们讲错不用紧的哦，这里是讨论。好，他必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啊。所以他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哦，所以这个要来的基督啊，受膏的君王，他必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哦。好，我们看啊，耶利米书23:5-6，你们念。
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在他的日子有大力得救。”以色列也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
对，犹大必得救。这个犹大必得救，这个犹大是谁？这犹大是谁？来，你们告诉我，这个应该释经书应该不会讲了，太细了。这犹大家或者犹大到底是谁？我们外邦人有没有份？啊，有没有份？好，我们再看耶利米书31:31。好，你们念，这是约哦，在旧约中应许的哦。耶利米书31:31到第34啊，你们念1、2、3。
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订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的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 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
这个是什么约？什么约？你们告诉我，快点！只有两个人的声，两个人声音。肯定吗？肯定吗？肯定啊！在旧约中应许新约，这个旧约中所应许的新约是给谁的？以色列家还有谁？犹大家有没有给外邦人？有没有？有没有？你看经文有没有啊？所以我们外邦人是没有份的啦，对不对？
不能单纯的看一卷，不是要看整卷，不是整本
啊。对，
这里不代表，这里没有，不代表。
但是没有啊，大多数你看呢，在旧约中讲到的新约都是给以色列家和犹大家的。连圣灵在浇灌的时候也是浇灌给以色列全家的。我们来看，来看希伯来书八章八节，这个你们要记哦，很容易记哦。三一耶利米书三十一三十一，好，然后希伯来书八八 ，OK， 三一三一八八，好，你们练希伯来书八章。八节到第十二节啊，你们念。
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说：“日子将到，不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他们不恒信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这是主说的。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孽。
既叫做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但那件旧件衰的，就必快归于无有了。
现在我问你们呢，在希伯来书讲的这个的新约，跟刚才我们念的耶利米书的那个讲到的新约一样吗？一样吗？一样啊。好，像希伯来书跟耶利米书里面讲的以色列家与犹大家是谁？今天你们在新约中吗？还是没有份？有没有份？你们告诉我。
有
啊，肯定点，有。OK， 你不肯定的话，你讲到你就不没有力了，你知道吗 ？OK， 你讲到要有力，你首先你要确定你所信的是什么。就好像如果卖一个保险的话，这个人深信他的产品的话哦，哇，他讲的时候都是有力的，明白吗？因为他真的相信他。所以你们如果在讲到的时候，你们讲到要有力的话哦，就是有那个的声量的那个的确信力度的话，你首先要必须对你所传讲的事情熟悉，而且你深信不疑，明白吗？不然有时候你都不懂，所以你讲的时候都怕啊，明白吗？所以到底 OK， 所以这个新约我们有份吗？
有
份。你在新约里面吗？在。这样，这以色列家与犹大家是到底是谁？对，谁讲的？我们是谁？谁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明白吗？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还是你们说你们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你们是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是。
是。所以这。以色列家与犹大家，后来很多的学者他们在研究的时候他们都觉得都是那些一定是包括犹太人信主的犹太人和我们信主的外邦人 所以罗马书里面讲到我们被借上去了，明白吗？在一同一棵树上我们被借上去了。 OK， 所以你们要小心啊，因为我举一个这个的例子让你们看到，有时候你们读经的时候啊，你们如果你们没有这样的概念哦，你们读的时候就会觉得，哎呀，这个是在讲犹大家的，不关我们外邦人的事。不要有这样的概念，以色列是讲给以色列的，然后我们是我们，教会是教会，以色列是以色列，旧约是给以色列的，新约是给教会的。这种的看法在有很多的大量的经文里面都似乎推翻掉这样的看法。旧约中的应许是不是给我们的？你们知道将来亚伯拉罕，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应许他什么？地哦，有没有？在应许亚伯拉罕地的时候，是从埃及河到幼发拉底河。在以色列人他们的众王的最大的王里面的版图里面，有没有超越这个的版图？没有。而且你会发现到，就是当时候的希伯来人呢，他们的世界观就是从埃及河到幼发拉底河。哦，我画的不好，大概啊，这是以色列了哈。他们的世界观，明白吗？基本上神这样告诉他的时候啊，亚伯拉罕听的时候，哇，几乎是整个世界的，你知道吗？明白吗？所以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呢，你们看罗马书四章十三节。罗马书四章十三节，你们念。OK， 你们注意看啊，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在旧约里面是应许他什么？不是，在旧约里面清楚是应许他们什么？迦南地，有没有？来到罗马书的时候，保罗说什么？世界，看到吗？其实你不可以讲说旧约里面没有讲，有，不过不清楚。从埃及河到幼发拉底河，哇，幼发拉底河是很长的哦，差不多到今天的伊拉克伊朗那边，基本上就是全世界。在当时候有古代的人的时候，他们讲到，因为这两个是人类很早的那个的发源地起源啊，这两条河很重要的，在古代的时候，尼罗河还有这个幼发拉底河。所以保罗在这里的时候看到说，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是要承受什么？世界啊，不是以色列哦，不是以色列这块地，而这以色列只是一个预表而已。如果你明白预表论的话，你就知道以色列的这块迦南地其实是预表着将来整全地，它只是一个初步而已，明白吗？所以你看来到希伯来书的时候，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亚伯拉罕在等候什么？上帝的城下来，有没有？全地。OK， 所以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我为什么要讲这些事情？说在读旧约的时候，不是与我们没有关系的，是我们读得懂还是读不懂？哎，我们读得懂的时候，你每次看旧约的时候，你会看到新约，你会看到应许，可以吗？你看这些的经文里面，你就看到是关乎新约的。在耶利米书二十三章五节说，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所以你看有很多大量的旧约经文讲到将来的大卫要来，也有大量的经文讲说神要兴起公义的苗裔，明白吗？但今天我们能够解得通，我们能够明白，是因为我们从使徒的角度回去重视解释旧约，犹太人怎么解都解不通的，你明白吗？因为他们拒绝了耶稣基督，所以他们怎样都不明白。所以耶稣每次问他的时候，他们都不能解答。所以你们要记得，解释旧约的时候，一定要从使徒还有耶稣的角度解释旧约，没有其他的方法。 如果我们按照犹太人那种拉比的那种释经的方式，我们一定解不通的，一定错。好，在这里的说神说他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哦，就是大卫的子孙呢。好，我们再继续看 OK 第六节哦，你看啊，第六节，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也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这里你们看啊，我再给你们看一样东西哦，罗马书讲到义，谁的义？不是，在罗马书里面有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义 ，righteousness， 谁的义？神的义，上帝的义，明白吗？这个是不是保罗弄出来的？他自己乱讲的吗？他或者说神突然间光照他就明白了，是不是这样？不是的，当然是神光照他，当然是神启示他，但是旧约圣经有讲上帝的义。从这节经文的时候你就看得到了，还有很多的经文哦。耶利米书23:6，你们仔细念哦，来一二三。这个孩子，这大卫公义的苗裔啊，他的名被称为什么？耶和华谁的义？我们的义，明白吗？所以保罗在解释旧约的时候，他看到了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义，耶和华的义，谁的义？我们的义，你明白吗？你们看到吗？如果你们熟新约的话，你们懂旧约的话，你们看的时候，你看旧约的时候，你是不是看到新约？有没有？有没有看到？平时你们看不到，对不对？有没有？所以旧约在讲述的东西跟新约是一样的，但旧约很长的时候它是影子。什么叫影子呢？影子就好像你看到一个影子的时候，你在想，哎呀，这个不懂是猫还是豹还是老虎还是狮子。但是今天如我们是在新约的角度，新约耶稣基督就是那本体，我们一看的时候就知道它是老虎。看到老虎的时候，或者狮子啊，用看到狮子，然后我们从狮子再回去看影子的时候说，啊，这是狮子的影子，明白吗？清楚了，可以吗？所以旧约里面有大量的经文都是在讲述新约，是一样的。然后你们要小心啊，使徒们他们在新约里面所讲述的东西是从哪里来的？旧约圣经来的，可以吗？这也包括启示录。真正研究启示录的人，他们会发现有大量的经文是取自于但以理书、以西结书，还有可能撒迦利亚书也有，还有很多其他的先知书，好吗？好，我们再看耶利米书33:15-17，来一二三。你们起一点哦，声音起一点。大卫必来一而三，大卫必永不断人。当那日，我必使大卫的公义的苗裔长起来。 他必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在那日子犹大必得救。有一些学者他们会解释这一段的经文解释在千禧年才应验，但这段经文耶稣到来的时候应验了吗？我要问你们，应验了吗？耶稣基督今天做王了吗？做王了。使徒行传里面清楚的讲到说，上帝立耶稣为基督，基督就是那受膏的王，耶稣被升在父上帝的右边呢。那你结果有问题来了，第十八节到第十九节讲到有祭司有利未人，今天有祭司吗？谁跟你讲没有的？谁是祭司？我们。谁跟你讲没有祭司？你还在等那个以色列的祭司啊？那个真的杀牛杀羊呢？有吗？有祭司吗？有，有祭司。今天有圣殿吗？
有。
有圣殿在哪里？啊？什么 ？OK， 这个叫 upgrade 哦，英文叫 upgrade， 叫提升，不再是建筑物了，乃是身体。不单单是身体，还有什么？教会，以弗所书里面讲。教会就是圣殿啊，人呢、啊、不是这个建筑物啊，明白吗？
不是
。
你刚才说那个耶利米书三十章十五到第十七节已经应验了。
应验了，你可以认为不应验的，我可以尊重你的看法。
因为第十五节他说必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可是我们在这时我们看到还没有完全公平公义嘛。
对。
呀，所以不可以说他完全应验。
对，你可以讲它不完全应验，但你也不可以说它还没应验。
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应该说它没有完全应验了。
对，可以这样讲。这个要完全应验是要等到几时？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明白吗？但是你不可以说它还没应验。这个犹大家要必得救，你要怎么解释？不是在讲我们吗？如果不是在讲我们的话，刚才希伯来书那一段的经文还有耶利米书那段经文你一定要解释，你要 consistent 呢，就是你要一致，你要说那个不是在讲我们外邦人，我们外邦人是没有份的，明白吗？你敢的话我就尊重你了，明白吗？然后你要讲说我们今天不是祭司。是
三十三章的这个跟这个这同样
的。是禧年到了吗？耶和华的禧年到了吗？
哪个禧年？
禧年啊，不是，神悦纳人的禧年到了吗？来，帮我找。路加福音。四章十九。这个是我们先看以赛亚书先比较好，好吗？帮我找以赛亚书，你找那个串珠。以赛亚书六十一章，好，我们看以赛亚书先哦，六十一章一节，很好，哇，你们很厉害。好，以赛亚书六十一章一节到第二节，翻到你们念一二三。好，在新译本里面，恩年被翻译成喜年，然后英文的翻译是 The Year of the Lord's Favor。好，我们先看刚才你们给我的路加福音几章？
四章。
四章。
十八节到十九节。
好，四章十八到十九节。我们先看第十六节，十六节到第二十一节。来，你们也一二三。
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 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拥抱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将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
这个喜年来了吗？来了。但是你们注意啊，耶稣使用以赛亚书刚才61章对不对，那一段经文的时候，耶稣刻意漏掉一部分，是哪一部分啊？什么啊？ OK， 我们看啊，刚以赛亚书61章哦，你们找耶稣漏掉哪一部分？
神报仇的日子。
对，神报仇的日子。61章几节？
二节。
这整段经文难道不是一个整体来看的吗？难道不是整体的来看吗？喜年一来到的时候，被掳的得释放，啊，被囚的出监狱，然后包括神报仇的日子，不是整体的来看吗？你从以赛亚书这一段的经文，你在看耶稣的解释的时候，耶稣刻意的漏掉哪一部分？报仇的日子，报仇的日子来到了吗？还没有。所以施洗约翰后来他疑惑，他不明白，哎，不是耶稣一来的时候审判就来了咯？所以后来他差人去问耶稣，耶稣也使用就是引用以赛亚书来回应他，明白吗？所以喜年来了没有？恩年来了没有？来了，完全来了吗？完全来了吗？你看以赛亚书这段经文，完全来了吗？还没有，还没完全来。
这个没有说是千禧
年。我没有讲是千禧年，我没有讲是千禧年，N 年。OK， 明白吗？就是那日子，耶和华的日子来到了吗？来了，完全来了吗？还没有。因为旧约里面每一次讲到耶和华的日子的时候，是在讲什么？审判。但有些时候讲耶和华的日子的时候，是讲恩典救赎，明白吗？看到吗 ？OK， 啊，如果你们 OK， 你们听我这，你们可不可以帮助我？然后我如果有一天你们发现我教的东西跟其他的老师不一样哦。你们好不好不要拿我的话去跟其他老师吵架，好不好？没有可能有两个老师一模一样的，对不对？啊，你们不要做这种幼稚的事情啊。然后呢，到底建发牧师讲的对还是另外一个牧师讲的对，你们自己回去慢慢研究，好不好？可以吗？
可以。
我看到他们的时候，我都是毕恭毕敬的，啊，我都不绝不会去跟他们争辩，你们不要那种说我要是改个宗的精神，我要去跟他们争辩到底，我是改教家，啊，你们我们不是改教家，啊，好吗？所以在解释经文的时候，一定有不同的看见，不同的意见，好不好？啊，如果你们不要我来，你们就继续这样做，我就很快就会离开这里了，好吗？那结果你们会造成很多牧者之间的彼此的伤害，啊，你们回到教会的时候也是这样如此。如果你们跟你们的牧者的意见不合，你们不要去，我是劝，我苦心薄心的劝你们不要去跟你们的牧者牧长作对啊。因为为什么呢？每一个从神学院里面毕业了之后的神学生回去的时候，都老是想要改革。从经验里面毕业的，我知道的一些毕业了的，他们回去之后后来都服不在那个之前那个的牧者之下，还没有读神学的时候是乖乖听话的。我不是叫你们一定要乖乖听话，只要是凡是对的东西你们听。但是他们毕业了之后回去的时候没有办法再继续服下去了。每一个后来就不是每一个，对不起，我改，有一些就脱离了，就开始教会。你们会不会这样？还是你心里就想了，哎呀，每次在读神学的时候就想到我的那个牧以前牧师教的东西这些东西，哇，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 对不对？我希望你们不要走我的老路哦，是很可怜的。我以前那时候骄傲，然后狂大，所以后来以前魏文很早就认识我了，他的太太是以前是栽培我的啊，栽培我在儿童施工里面。然后后来我慢慢的成长的时候，后来当然我神有给我恩典，但是我给我恩典之后我就滥用了，所以我在我以前的大教会里面的时候啊，我是给我的传道人很多头痛的，他们很可怜的。
到底是他们可怜还是你可怜？
他们可怜，但那时候我以前我觉得我很可怜，但我后来我做了牧师之后，我现在回想起来说，我是觉得他们可怜。所以现在我看到那些我年轻的一辈，如果他们是这样的时候，我就比较能够理解包容，但是我会觉得他们可怜，我会好好的来劝诫他们，好吗？是。
如果你可以重来，你会怎么样？
重来我最后还是会离开那个教会，但是我会和和气气，而且我会很尊敬他们，很爱他们，做法不一样嘛。是。打架有时候不需要动手打架的，有时候言语上态度上就比打架还恶劣，明白吗？你总的觉得你比传道人懂得还多嘛，你总的比的那觉得那些同工都不如你，每一次他们在讲道的时候你就在下面批判他们，这就是我，他们上台的时候讲道的时候我就批判他们了，心里就在批判他们了，像我哪里是在听道，我根本就在评道，你明白吗？所以希望你们不要走我这样的老路，我把我的丑事挖给你们看啊，你们不要论断我，但我是真心认罪的啊。
好，
是。
我想你这个提醒是好的了，让我们有一种谦卑的这种
对
牧者的这种心态啊，但是可能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说当我们能看见他们和我们的不一样的时候，说明我们在思考，可是就是说我们可以分道扬镳，只是要谦卑的和气的分开，是吗？
分的不要最好不要分，因为分你会带人走，你自行的离开我就能够尊敬你，你分的话就是你带着人分，造成极大的伤害破坏不是这么容易分哦，分了感情破裂，你分的话你要把一群的人抽离另外一群，你首先必须要做对方的攻击，使到这一群原先在这一浮在这个体系之下的对这个体系不满，他才肯愿意跟你出去吗？
可是如果讲到一个真理的时候，这个真理是你和你的这个牧者不一样的观点的时候，那还是让你讲这个题目或者是能表达你观点的这个讲道的话，那你是拒绝我不讲，还是说你要讲你自己的？因为如果你讲你自己的话肯定是不一样的。
对，
你该怎么选择？
对如果OK， 我先讲了，我是教会的主任牧师，然后有一些牧师他们讲的有时候跟我一点不一样，他们私底下问我的时候我才解释，不然我就不去动他，除非他是动到那个高压电线，就是非常危险的事情，但他们都不会，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绝对不会请他们，明白吗？来讲道，所以他们都是我信赖的过的但是没有一个牧师跟牧师是一模一样的，我跟林慈信牧师也不是完全一样的，他有些东西有时候我是会跟他吵的他也会跟我吵的我们两个吵那但他就好像我的属灵的爸爸一样不代表他讲什么我就会依附他的但是来到教会的时候，如果我不是主任牧师的话，我是只是一个传道人的话，我想如果我有智慧的话有些东西是不需要弄得这么清楚的，真的不需要。如果你非得弄得这么清楚的话，就是结果只有你对了。那以后你这样的方式来建立你的教会的时候以后下面的人起来的人他们也是有带有同样的精神的，因为以后的人一定会比我们更好，神学上会更精准。那结果他们毕业了之后回来的时候，他们也来一番。唐朝李世民开国的时候，后来有那个什么事件呢？就是屠杀兄弟的事件。后来 他继承王位之后，后来他离世的时候，他的孩子也是自相残杀，没有好结果的，所以要小心。如果我们带着不对的精神分开教会的话，那种的精神呢，是会延续下去的，会延续下去的，要小心，不要乱分裂教会。好，如果你觉得你真的没有办法接受你们的长牧的那一套的教导，你就平平安安静静的离开，不要说任何的话。啊，尊敬他，爱他，明白吗？
那假如说他强迫你，让你在讲台上讲的那个观点要跟他一致，怎么
办？要跟他一致啊，那你就不要动到那一些东西咯，明白吗？避开。
绕
是吗？绕。擦边球。没办法。难道你要硬着跟他对着干吗？在讲台上跟他硬着对着干吗？下面的羊怎么办？你要想后果哦。哦，现在你们在受神学装备，这个不一样，你们要懂有不同的，所以不一样。难道教会不可以这样的呢？牧者 A 讲是这样，牧者 B 讲那样，哇 ，A 第二天了听了不爽了，他下个礼拜的时候就批评 B 讲的东西，然后 B 哇忍不住了，另外一个星期又再补上去，哇，结果那个羊怎么办？怎么办？羊怎么办？所以造成伤害的，我们还没有在的时候，教会还不是照样的继续，对不对？除非他说耶稣不是上帝，我跟你讲说，你敢去分，把全部拉出来，明白吗？如果他说耶稣从来没有复活，我说你每一个都要去把他拉出来，对不对？啊，所以到底是什么？你们明白我讲什么吗？所以要和谐，要小心。我在我的教会里面，后来有一个神学生呢，后来读了神学之后，后来很头痛啊。他后来把旧约当成全部都是神话啊，就是因为他是很聪明，他是律师，很聪明的人，很有才干的人，所以头脑懂得怎么的审核批判。但后来在这种精神没有以信心的来接受圣经讲的这些的话的时候，后来倾向的走法就是旧约都是神话，就是现在美国的一些的福音派的学者用的方式。结果后来他也接受进化论，不过这个进化论背后有神的啊，因为跟科学符合这个世界的科学家的要求，那结果我要怎么办？马上开除他的话，结果我告诉你，以后我就把他往另外一个阵营推去了。我还是苦心的一直劝他，暗示他，慢慢的讲，跟他做朋友。后来就用了一个方式，我就说让他好好的，更好的实习。我就把他转到儿童部，本来是在青少的，我怕我的青少年底下受到太大的启发，我就把他转到儿童部，然后还是给他侍奉啊，然后还是跟他做朋友，还是爱他，还是关心他。然后现在他毕业了，他回国了，我不跟他正面冲突，我一跟他冲突的话，我把一个极大恩赐、才干、智力的人哦，推向另外一个阵营啊。他结果会觉得说，我们这种基要传统派的教会使他受伤，他以后他终身的年日就是以我们这种基要传统改革中保守派为敌啊。所以做事要有智慧，这是我一直劝切。所以你看圣经的时候，有很多的书信都是智慧书信，不是死脑筋的，就是这样这样这样的，明白吗？有很多的事情是我们要考虑后果，好不好？现在我不懂为什么离题了，来，我们回来。所以如果我们是从新约的角度来看这段的经文的时候，你看啊，刚才我们停在第八页，就是耶利米书33章， 里面有谈到祭司、利未人，他们要献祭。今天我们还有献祭吗？有吗？
有。
有，我们有献祭。啊？有，有献祭。所以你从旧约这些事情，你知道其实它是预表的，预表着将来的，这些都是。所以保罗说这些都是什么？影子 ，shadow， 影子，可以吗？所以二十节说，耶和华如此说，你能若废弃我所立白日黑夜的约，这个是哪个约？什么约？啊，创造之约，也有可能啊，也有可能是挪亚的约。就是世纪啊延续下去的约啊，就能废弃我与我仆人大卫所立的约，使他没有儿子在他的宝座上为王，并能废弃我与侍奉我的祭司利未人所立的约。好，明白？就是依然还是有祭司的。今天我们有大祭司吗？有吗？有，在哪里？在天上。你不可以说你没有大祭司的哦，你不要一直等待那以色列，然后还恢复什么大祭司，没有，现在已经有大祭司了。现在有祭司吗？有，我们就是祭司。有耶路撒冷吗？有，在天上的耶路撒冷。你看新约一直讲天上的耶路撒冷，有没有？好，我再劝你们了，有一天如果你们跟我的解释是一样的话，好不好？你们不要，如果你们的牧师的解释跟我是不一样的话，你们不要回去发难呢、啊。你们不要回去作对。如果你们不赞同我的话啊，也可以的，我尊重你们，好吗？可以吗？我们一定要有那个成熟度啊。好，谢谢你。好，我们先来看新约。新约里面讲到马太福音，我们翻第七页。好，你们念马太福音一章二十节。所以耶稣的生父是大卫的子孙啊，他是约瑟啊，他也是延续大卫的这一代下来的。那我们看马太福音九章二十七节，你们念。
耶稣从那里往前走，有两个瞎子跟着他，他叫说：“门徒啊，你们进去，我吧。”
当这些瞎子喊耶稣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的时候，你们知道他们在喊什么吗？他们懂旧约的人，你懂他们在喊什么吗？啊，你就是那弥赛亚，你就是那旧约讲的那大卫的子孙要做王的，永远掌权做王的，你就是那受膏的受膏者。啊，我们看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好，你看啊，哑巴能说话，瞎子能看见。你看以赛亚书三十五章四节到第六节，你们念一二三。
被胆怯的说：“你们要刚强，不要惧怕。看哪、啊，你们的神面来报仇，必来施行极大的报应，他必来拯救你们。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那时瘸子必跳跃向路。”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在旷野必有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河涌流。
所以施洗约翰当时候不明白耶稣到底在做什么的时候，后来他怀疑到底耶稣是不是那来要来的那一位。后来他就差人去问耶稣的时候，耶稣就用了以赛亚书，瞎子能看见，瘸腿能行走，把他指回以赛亚书里面，所以约翰就能够明白。但那报仇的日子来了吗？还没有。好，我们看马太福音十一章二节到第五节，来，你们念一二三。
约翰在
这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捷径，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
对，这个福音就是旧约里面以赛亚书里面有讲的那个的好消息，瞎子能看见，瘸腿能够行走。所以施洗约翰熟悉旧约的，他听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就能够明白了，但报仇的日子还没有到。所以约翰他的事工经常讲到那个报仇，那个大审判的日子，所以他后来看到耶稣来了，这审判的日子没有来到的时候，他难免会说，哎呀，到底是不是等错了，因为他一生所传讲的审判没有来哦，明白吗？所以他不是那个信心软弱的人，他是不明白旧约圣经到底讲的那一位本来就是一起来的，审判也来了，但看不到，明白吗？ OK， 所以你们在传讲，如果你们熟旧约的话，你们熟悉的话，你们看的时候，你们不应该是不会把施洗约翰讲到就是那个没有信心的人了，所以他被抓坐牢，然后被折磨到后来没有信心了，后来他怀疑耶稣，明白吗？好，我们再看啊，马太福音十五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你们念。
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方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的甚苦。”耶稣却一言不答，门徒进前来就是他说：“这妇人在我们过后尖叫，请打发她走吧。”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
好，所以你看啊，这迦南妇人，他说：“主啊，大卫的子孙，连这个外邦人都认得出，并且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哦。”其实在这里，耶稣是在引述啊以西结书三十四章一节到第二十四节哦，我放在下面哦，一大段。好，明白吗？耶稣就是那位被差派去牧养迷失的以色列的那一位。所以你看耶稣经常讲话的时候都是在引述谁？引述旧约的话。好，马太福音二十章三十一节，众人责备他们，不许他们作声，他们却发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耶稣后来进城的时候，马太福音二十一章九节，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何善那，何善那的意思就是原有拯救的意思，称颂的意思哦。归于大卫的子孙，什么意思呢？王来了，何善那归于大卫的子孙，拯救从我们的王来了，歌颂上帝哦。所以奉主名的是应当称颂的，该高在上何善那。马太福音二十二章四十一到四十五节，你们念了。好，这一段哦，你看啊，当耶稣问这些法利赛人的时候，论到基督的时候，他们讲这个基督是谁？大卫的子孙。所以大卫的子孙是等同于什么？基督、受膏者、弥赛亚。当时候的犹太人都是这样的看法。好，我们先看耶稣所引用的诗篇一百十篇一节到第七节，你们念。 你们仔细看这段诗篇110篇一节到第七节完全应验了吗？你们告诉我 Has it been fulfilled totally? 完全应验了吗？部分应验了吗？假设如果你是犹太人的话，你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和看你当时候看到的耶稣的那一位耶稣的时候，你会相信耶稣就是那要来的弥赛亚基督吗？你看这段经文在这里的时候，诗篇讲到这位基督要做什么呢？坐在谁的右边？上帝的右边，而且他要做祭司，然后还有大审判，仇敌都要被击败，对不对？当你是犹太人，你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一定看不到耶稣的。如果你不信耶稣的话，你一定看不到的。使徒们他信耶稣吗？信。后来他们看到见证到耶稣受死复活升天的时候，他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看到耶稣吗？看到吗？看到。所以你知道为什么犹太人今天他们读经的时候还是有一层面纱蒙着他们，他们看不见了，他们不明白，对不对？所以你们要小心啊！我要提醒你们，因为今天很多人他们在解释旧约的时候跑去学习拉比那些犹太人怎么解经，因为他们有一种的想法说解释旧约当然是犹太人解释是最对的嘛，对不对？但他们的解释有可能是错的，你们明白了吗？明白我讲什么？所以这件的事情坐在我的右边发生了吗？耶稣坐在神的右边发生了吗？什么事情还没发生？啊，他要在列邦中刑罚恶人，失手就遍满各处。那结果还有一部分，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这个事情发生了没有？还没有。几时发生？什么仇敌是上帝会放在耶稣给他做脚凳的？撒旦。还有呢？死亡、罪啊，死亡。保罗讲的，可以吗？所以你看到吗？旧约都是在讲述新约，你旧约你会看到耶稣，可以不可以？所以马太福音里面每一次讲到大卫的子孙的时候，大卫子孙就是基督。这个大卫子孙的概念是从哪里来的？旧约来的，明白吗？好，是。对，旧约你不可以单单历史文法解经，因为旧约里面很还有一个的方式是预表论。预表论就是后来你看到使徒们他们怎么用预表论的方式解释旧约，而且这个预表论的方式，因为我没有时间，因为我要用大概8个小时教预表论。预表论这个的方式其实不是使徒们他们自己弄出来的。我的老师曾经就说那些使徒们都是乱乱解经的。怎么乱乱解经呢？就是他们看到旧约里面，因为他们信耶稣吗，看到好像是耶稣的东西就把它丢在耶稣身上，就是强行的把经文解释那个是在讲耶稣。但是按照历史文法的解经法的时候，其实那个不是在讲耶稣。这是我以前的老师所教我的。但后来我看到其实不是的。使徒们他们还有耶稣，包括耶稣都讲述有大量的事情，旧约的事情其实都是在预表着耶稣。这包括圣殿，这包括帐幕，这包括约拿的事件，这包括摩西的铜蛇，许许多多的事件都是指向预表着将来要来的耶稣和耶稣的国度，还有新约的事情，是以这样的方式来看的。然后这个预表论呢，其实不是使徒们他们自创的，也不是因为耶稣从来没有写书信嘛，所以他们说他们有一个的理论，就是说使徒们他们讲耶稣的话，把他们自己要的话放在耶稣的口里啊，放在耶稣的口里，然后他们自行一套的这种的预表论，其实是灵异解经。但不是真正的预表论哦，它本身它必须是历史性的发生的事情。预表论呢，它可以从一个小的一个原初的雏形的概念， 后来他在旧约中进展，来到新约的时候，你就看到他的实体或真相本体。这个是预表论，就是两一个的事情，在旧约中所发生的事情和新约中所发生的事情都是必须是历史性的。灵异解禁就不一样了，灵异解禁你要怎么解就怎样解了。灵异解禁打个比方，那个好拯救好撒玛利亚人的那个故事，你懂你怎么灵异解禁吗？那好撒玛利亚人就是耶稣，然后然后给了两个铜板，对不对？一个是旧约新约，或者你可以讲说这个两个铜板一个是两大圣礼，圣餐与洗礼，然后用酒，酒就是圣灵，然后还有什么那个打伤他的强盗就是撒旦，带他到酒店，这个酒店得医治就是教会，那个是灵异解禁，明白吗？它没有历史的，它不在历史中没有发生过的，然后你用你要解释的方式来解释。但是预表论不是这样如此的，神是刻意在旧约中有许许多多一些的事情，打个比方，你们每次看到的就是后裔，有没有？后裔，他整个在旧约中里面，他一直进展，他其实后来是在预表着将来真正那要来的后裔，就是谁？耶稣。所以在预表论里面，在旧约里面，它是有进展性的，而且它会提升，它会加深，然后它的原型出来的时候，往往是在基督的身上，或者与基督有关的事情。我现在没有我不可以拉很多的证据给你们看了，没有时间，我需要6到8个小时来讲。
有一本书就讲到那个预表论，就是那个Corley 那个写的那个揭开奥秘。
揭开奥秘。
啊，
对 ，OK， 那是唯一现在中文翻译的一本书而已但是它里面有把它的方法论记载下来预表论的书我没有找到中文的，全部都是英文的而且有些是蛮旧的，因为我的老师他们都不接受预表论的，他们认为那个是灵异解禁，乱解禁。这就是旧约学者他们的现在的一些人的看法。好，所以 M.P. Clooney 就是揭开什么奥秘，那个是唯一一本，但那个不是他只是把它讲出来而已他没有真正的把它背后的原理告诉你，好吗？好，还有吗？还有问题吗？
下个星期
是
新年。
好，对，哇，新年快乐啊！我先跟你们讲一个笑话。以前这个是有不同的牧者有不同的传统了，有些牧者是连这个恭喜发财都不能讲的，你知道吗？可不可以？我不知道你们可不可以了，可能你们很敬畏主很属灵的话，连这个恭喜发财都不能讲了，但我是可以的但我们不要发财了哈，我们为主发财可以可以做更大的事工但不是为自己发财。祝你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来，我们祷告。祝你让我们这群仆人，让我们能够成熟，让我们能够把将来我们要牧会回去侍奉你。主啊，求你让我们成为教会的祝福，而不是成为教会的绊脚石，也不是成为教会的一个的分裂的一个的起点。求主你真的开恩，加我们怜悯，加我们爱心，加我们智慧也让我们的心在你的面前是正直的。有些事情，很多的事情，我们认为我们要在教会里面改革，但很长的时候不是这么容易，这么的简单的，因为这是需要极大的耐心，极大的时间的等候，然后也要有智慧。主啊，我们最终要知道，真正掌管教会的乃是你自己，而不是一群的长老，也不是牧师本身，真正掌管人心的也是主你自己。所以凡事我们都要谦和的来到你的面前等候祷告祈求。主啊，你赐你众仆人有这样的悟性，让他们一生一世敬畏你爱你，也把对你话语的知识的恩赐与传讲的恩赐也都加给他们，因为我们需要这些的恩赐，这些恩典来更好的侍奉你。以前我如何是拙口笨舌的，你把恩典加给我，我也求你把同样的恩典也加给他们。谢谢你， 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救主的名，阿门。谢谢。